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春雷实习传道。今天让我们来谈钱，谈钱。哇，对对对，这个手势马上就出来了哈。刚才我们在讲爱和恩典，但是今天我很想谈爱和恩典，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来谈钱。钱重要吗？哎呦，有人说钱不重要的，向我挥挥手。大家都说钱很重要，对不对？钱真的很重要。但是呢，关于钱呢，我们华人哦，有很多的方式。在座的有一些妈妈们哈，我这边要对所有的妈妈们讲话：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哇，有了，已经马上有回应了哈。这柴米是什么？需要怎么样来拿到柴和米呀？啊，是钱，对不对？那么华人也常说另外一句话。谈钱，哇，你们，我确定你们都是华人。是的，是的。但是今天我祷告说，谈钱不伤感情，会让我们健康。在今天的讲道后，我祷告我们与神的感情会更亲密。阿们，阿们，我们会与神的感情更加的亲密。今天的讲道呢，会有很多的经文，为了方便起见，我会把一些经文呢打在我们的大屏幕上。但是有些经文，我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哈，就是此时此刻把我们的圣经来准备好，无论是在我们的手机上，无论是你拿了一本实际的圣经，我们纸版的圣经。作为神的孩子，让我们都要来熟悉圣经，熟悉神的话语。阿门。阿们。首先请我们一起翻到路加福音第三章，让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三章的集结经文。首先是第三节、第八节以及第十一到第十四节。好，我给大家一点时间，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几节经文不是我今天的主要经文，我只是用它来介绍我今天的讲道。因为神在这几节经文中对我说了一些话，我也渴望与每一个弟兄姐妹来分享。大家翻到了吗？翻到了哈，因为没有打在屏幕上，所以大家可以来看第三节、第八节和十一到十四节。让我为大家来设定一个背景，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你会发现一个主要人物，他的名字叫施洗约翰。你们很多人都可能已经知道施洗约翰是谁了。如果你知道，向我挥挥手，你知道谁是施洗约翰？对，在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都认识，都知道谁是施洗约翰。他就是那为耶稣施洗，他也被称是为宣告弥赛亚即将来到的人，就是这一个施洗约翰了。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中，约翰开始了他的施工。今天，我也开始了我的讲道。这是我第一次讲到，有一点点紧张，但是相信靠着主，凡事都能。阿们，阿们，阿们。是的，哈利路亚。在第三节，我们来看，约翰开始了他的事工。他就是指的是施洗约翰，来到约旦河一带，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救。我们来继续看第八节，应当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你们心里说，我们有亚伯拉罕做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后裔来。哇，当众人问他，我们要结出怎样的果子才能够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时候，施洗约翰给他们的回答是结出果子。这里你马上就会问了，结什么样的果子呀？对不对？那到底是什么果子才能够与我悔改的心相称呢？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施洗约翰是怎么样给他们解释的。让我们来看十一到十四节。施洗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服的，当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照样做。十二节，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老师，我当做什么？他说，除了规定的以外，不可多收。兵丁也来问他，至于我们呢？我们又应当做什么呢？他说，不要恐吓，不要敲诈， 当以自己的良想为满足。我们看了这几节经文，上面这经文中施洗约翰回答了两件衣服的要怎样。哇，有海伦姐妹说要分一件出去哈，要分一件出去。有食物的要怎样，也要给那些没有的吃饱的人，要与他们来分享。那么对于那些税吏呢，大家知道什么是税吏吗？就是收税的哈。啊，今天我们有没有要交税啊？我们做工的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给 IRAS 交税，对不对？是。那么那些税吏呢，他们也要悔改，他们问施洗约翰我们该怎么办呢？施洗约翰跟他们说不要收取超过你需要的。好，最后一些士兵也来问他，那我们怎么办呢？他跟士兵所说的是不要去恐吓别人，不要去敲诈别人，对你的粮饷，也就是你的薪资薪水要知足。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有讲一些真理，人要展示怎样的果子来证明他们的悔改。当施洗约翰谈论有两件衣服的分享给别人，食物也分享给别人的，他在谈论的是什么呢？他在谈论的就是我们需要如何的处理我们的钱财，我们的物质财富，也就是我们的财物。接下来他对那些收税的税吏，他说不当收取超出应得的金额。他在处理什么问题呀？他在处理的是人，你要做生意的时候要讲求诚信。好，诚信，该收的收，不该收的不要多收。第三点，他在对士兵来讲不要敲诈，不要恐吓的时候，他在说什么？士兵在当时是蛮有权力的，他们可以去有那个权柄去来威胁人，恐吓人的。在这里施洗约翰他在处理一个问题，就是那些对权力的贪婪。他在告诉那些士兵，你们要懂得知足，不要去欺负，用你的权力去欺负别人。施洗约翰在这里讲了属灵成长的果实，体现我们一个人生的方式，或者说处理我们财务的方式，我们对财富的态度，做事的方式，经营生意的办法，都能反映出这个果实。所以作为基督徒，今天我们应当遵守圣经的原则来处理我们的财务。当我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看到施洗约翰在讲财务的问题。施洗约翰是财务专家吗？是财务专家吗？不是哈，他是神的传道人。当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的信心就来了哈。刚才我跟大家讲我很紧张，对不对？但是我想，哦，施洗约翰他不是金融专家，不是金融顾问，好，我也要像施洗约翰一样，我也来用今天这个时间与大家分享这个信息。一看圣经有很多很多在对我们财务方面的话要说，因为我们如何处理财务反映了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我们的性格，我们的渴望，以及它也揭示了我们内心所处的状态。今天在这里有多少弟兄姐妹要说我要用属神的原则来处理我的财务，向我挥挥手，有没有？好，我有看到勇敢的举起手了哈。我祷告在这个经文讲完之后，你还要勇敢的举起手，要用属神的原则来处理我们的财务状况。 Amen Amen。 我要成为财务方面的好管家吗？要的。 Amen 哈，我听到了很多的 Amen 在现场，我相信此时此刻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你也要，你也要成为神在财务方面的好管家。希望我们所有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能够抓住我们要分享的。今天及下个周末我们将进入为期两周的讲道系列，叫做财务健康。财务健康，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要聆听了哈。我们要讲几个关于财务健康方面属神的原则。让我们进入第一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属神的拥有权，跟你身边的人说，属神的拥有权。是的，属神的拥有权。让我们首先就从神的话语中来看看怎么样的来抓住这一切的拥有权都是属神的。让我们看诗篇24篇第一节，这个经文呢就在我们的屏幕上，让我们弟兄姐妹们一起的来读好不好？一二三，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属于春雷吗？属于雪如传道吗？属于谁呢？阿们，是属于耶和华的。当我们读的时候哈，当我们说属谁的时候，可能只是读出来，但是呢我让大家沉淀一下，思考一下，是属耶和华的。让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好不好？历代志上29章11至12节，我来读哈。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这里第十二节我们看到丰富两个词，这边的中文的翻译呢是丰富，但是呢在其他的翻译中呢，它讲的就是我们的财物。好，财物尊荣都是从神而来的。让我们看一下刚才的这两节经文，从诗篇和历代志都告诉我们谁是主人呢？耶和华是主人，一切都属于耶和华。是的，经文上说耶和华是主，丰富也就是我们的财物都来自于他，天上地下的一切都来自于他。当我们说凡天上地下都是属神的时候，想一想，这也包括我们的财物，对不对？看看自己的口袋，说哎呦，这不再是属于我的了，这个是属于耶和华的。想想自己银行里的账户，想想自己的存款，哇，当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之后，经文告诉我们是属谁的。哇，我听到好像声音不是那么多，不是那么确定了。那个银行的账户你确定吗？银行的账户是属谁的？哇哦，这是可能在我们当中，今天你说实习传道，我很难接受这个说法。也许在我们当中好，这个说法真的是你第一次的来听到，可能你也是一个新的基督徒，可能在今年或者是去年才刚刚信主，或者此时此刻你还尚未接受耶稣进入你的生命，但是呢你听到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两节经文，哇，你第一次听到，我很难的去能够领受。但是今天我祷告说，神会来告诉我们，这天上地下一切的都是他创造的，都是属他的。神是主人，他统管万有。可能你会说，但是主啊，我才是那个努力工作的人，我是那一个熬夜加班的人，我在午夜12点的时候我还在做工，哎，我在为我的老板做那个 PPT 的演讲稿。你说这个是属你的，我在努力啊。或者在我们当中有些自己做生意的哈，我是那个建立我自己公司的人，我才是承担那个责任哈，那个任务要导养很多的员工啊，让他们能够也有薪水也有收入的，我才是那个掌握这所有的人。今天你说神拥有一切，哇，这是什么意思？好，让我们想一想， 神拥有一切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从圣经的角度给大家进一步的来讲解神拥有一切这个圣经原则。让我们来看申命记八章十七到十八节，在这里在屏幕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恐怕你心里说，这财货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读了这段经文你可能还是不明白，但是看第十七节，这可能是你紧紧抓住的。哎呀，赚钱的力量是我的力量我的能力得来的，但是十八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纪念耶和华我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我的。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想，十七节靠我的能力靠我的力量我创造了这些财富，但是经文告诉我们，神给了每一个人应许，他给的应许他必承诺回应，因为在十八节说，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就像今日一样。这段经文是在公元前几千年到今天大概已经有三千年到四千年的时间了，在那个时候耶和华就那样说，对以色列的列祖来起誓所立的约。今天在几千年之后，神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们说，他跟你所立的约依然成立，依然有效。你为你的薪水工作，你为你的事业打拼，靠着工作打拼来获得财富，但是我们今天静静的想一想，是谁给我们创造财富的能力呢？是谁给我们创造财富的能力呢？世界会告诉我们要靠自己打拼，你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凡事爱拼才会，爱拼才会赢，世界会告诉我们这样的想法。好，我们每天都是在这里要靠自己啊。谈到白手起家，有没有人经历过你的银行户头是数字零的时候？有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有人点头？哈，有人点头。我在两千年来到新加坡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来的，一个飞机票进来的时候，我记得我去在我们的 POSB 开户头的时候，开起来的是零，真的是零。好，大家可能有些认识我的知道哈，我不是在新加坡出生的哈，我是在另外一个国家出生，十九岁来到新加坡。所以说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认识主，我是来到新加坡之后才认识主的。像雪茹传道介绍我，我是在这个教会认识主的，一晃就二十四年。所以从零来到新加坡，好，想想我一个人来到新加坡，账户里是零开始到今天。那个时候不信主，要说凡事都要靠自己，努力读书努力工作，赚了钱啊，都是我的，都是我的。我相信我们当中的每个弟兄姐妹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你是第一代信主的，第一代的基督徒的话，我相信大家都可能跟我一样有过这样一个经历。但是我认识了主耶稣，经历了救恩，通过圣经我知道不是靠自己，首先要相信神创造了所有的人，神给了所有的人那创造财货的能力，就像经文告诉我们的，神是主人， 他创造了我们，他将这所有的财物委托给你，他将金钱交给你掌管。他创造了你，他把你放在这个世界上，他把你放在这里，不是作为主人，而是作为管家。神是主人，我是神的管家。让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好不好？神是主人，我是神的管家。作为管家，我们再想一想，我刚才问的问题，你钱包里的钱是谁的？银行里的账户是谁的？你只是管家，对不对？你只是在管理这个钱，对不对？你现在的 HDB 名字是谁的？哈哈，我的。对，你们没有，哎，我想说神的啊。有很多人说这个我的祖屋啊是我的，因为名字写的是我的嘛。但是今天神告诉我们是什么？你的祖屋是谁的？我自己都笑出来了，是耶和华的。我们只是管家，神祝福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祖屋，祝福我们的家，让我们有住的地方，我们只是暂时的管理。你想想，你能把你的 HDB 一直住200年吗？当然我们知道 HDB 只有99年了哈。我们想想，我们能够居住满呢99年吗？想一想哈，想一想这个问题，从你拿到开始到那99年，你99年都要居住在哪里？所以现在就大家就能够体会到了这个管家的意思在哪里。让我们来一起说，神拥有一切。哎，现在大家好像不是那么难的说出口了。刚刚我问的时候，大家说确定吗？那个钱包是我的，是我的。但是今天我们要相信神拥有一切。再说一次，神拥有一切。阿们，阿们。神是主人，我是神的管家。这个时候呢，我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来花一分钟的时间，让我们呢就在我们所坐的位置，此时此刻你在线上的也可以花这一分钟的时间来祷告。因为我知道这个真理，这个原则，可能神也在触动你的心对你说话。也许今天你是第一次听到说，哦，一切都是属神的，神拥有着一切。让我们就花一分钟的时间来祷告，让这个真理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好，这个时候我要为大家来祷告。拥有天地万物的阿爸天父，感谢你创造了我，将我放在这世界上。今天我通过这圣经的真理了解到，我不是主人，而是你的管家。请改变我，更新我的想法，因为我是你的管家。今天让神拥有一切，神是所有一切的主人，这一原则真正的被我来领受。让我也帮助我能够具体实际的能活出这真理。接下来我的消费方式，我的投资方式，我借钱的方式，我如何处理我的储蓄，我如何节省我的开销，神啊，你都来帮助我。因为我相信神拥有一切，我要尊荣神，要用我的财物来尊荣神的名。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 感谢主。是的，有些人要给神一个大大的掌声。是的，可以给神一个大大的掌声，因为我们宣告一切都是属神的。那么我们要怎样用我们的财物来尊荣神呢？我们来看利未记27:30-34，我为大家来读。地上的一切，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或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如果人一定要赎回这十分之一，除物价以外，还要加上五分之一。牛群和羊群的十分之一，就是一切从牧人帐下经过的，每第十只都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人不可理会是好或是坏，也不可把它更换。如果一定要更换，本来的与更换的都要分别为圣，不能赎回。以上这些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吩咐摩西的律例。从这段经文中，我们读了神告诉我们，我们要把百分之几归还给他。百分之几？大家好像不太确定。10%哈，因为他讲的是十分之一，对不对？是10%。为什么要这样算呢？因为在那个时代啊，他们来自农耕的时代。农耕的时代呢，他们呢土地中收获的一切，从树上采摘的一切，还有从牛群羊群中所丰收的一切，收获的一切，怎么来算呢？就是举个例子，在这段经文中他讲，假如你有十只羊，你就看这羊一个一个的从你的面前过去，一只两只三只，一直到第十只，敲一下十只，第十只，这第十只就是属耶和华的，被分别为圣的。好，那么我们看一下，他们必须那样做，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给摩西，给所有以色列人的命令，因为他们是被分别为圣的，他们是属神的。今天，当我们说我们是神的管家，神才是拥有者，我们要有一个表现，一个表达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生活方式实际的来活出来。我们把我们的10%归还给他，这包括什么呢？我们的薪水，我们的花红，我们一切投资的回报，将10%归还给主。因为神拥有一切，我将要以这神所要我们归还的十一奉献来尊荣他。神拥有一切，我会管理神的钱。注意，我说的是神的钱，我没有说是我的钱。我们要以神的方式，用神的钱来实现神的目的，为了神的荣耀。我再说一次，我们要以神的方式，用神的钱来实现神的目的，为了神的荣耀。今天神是主人，我们是管家，他如此的慷慨和仁慈，给了你和我10%来管理，10%的钱财来管理。很棒，大家很快抓住好90%。试想一下，今天如果神对你说，请把你的90%归还给神，10%让你来管理，谁要？如果神今天真的对你说了，谁要？没有人想要。很实际哈，我们都很实际，对不对？哎，很安静哈。但是呢，我相信哈，其实会有挣扎，对不对？但是想一想，神是一个慷慨的神，他给了他的子民90%来管理。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当我们把我们的10%归还给神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还会有那个挣扎吗？哇，安静，还是会有，还是会有挣扎，对不对？但是今天我要祷告哈， 当我们意识到神拥有一切，一切都来自神的时候，当我们归还给神这10%，它呢将是一个我们自然的需要敬拜神的一个结果。我们一起来说，11奉献和爱心奉献是我们对神的敬拜。阿们。但是呢，我相信当我刚才问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的挣扎是真实的。你有挣扎的向我挥挥手，勇敢的。你看我们传道们还有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是有挣扎的。那些没有挥手的，哇，感谢主，你完全没有挣扎，我们今天可以回家了。但是还是要我讲哈，我还要跟大家分享，那些向我挥手的，谢谢大家最诚实的回应。因为我知道在我们当中，大家可能是一个新的基督徒，一个很年轻的基督徒，你还没有开始在这方面呢成长。我们呢今天呢，我来鼓励大家和我一起成长，好不好？好，我们要迈出第一步。好，但是你会说，传道，你不懂我生命中真实的经历。哎呀，有很多的难处啊，很难很难啊。但是首先我们相信神拥有一切，让我们仰望主。让我来分享一个我的经历。我记得我第一次来新加坡的时候，我跟他说我的账户是零，对不对？是零。然后建立了一个账户储蓄。那新加坡政府呢，那时候给每一个学生呢，给我有奖学金哈。那个时候是奖学金是每个月500块。500块的11奉献是多少呀？50块。OK, 50块。还好 ,50 块给神。因为我信主了吧，对不对？我相信神是创造我的，神给了我一切，神拥有一切，我给了50。到了我第四年毕业，第一份工作开始的时候，我从学校搬出来，我要找自己的房子，租房子来住。租房子来住。我记得我的第一份薪水是3000块。很难过的是哈，第一个月因为要租房子哈，那个租金是要有押金的，大家知道哈，是有押金的，对不对？租一押一，如果你是租一年的话，如果你租2年的话，要押2个月。哇，我记得当时我要把这些租金全部交出去的时候，我算了一下，主啊，我只剩下300块了。如果我把这300块归还给你，我剩多少了？我那个月要喝西北风了。但是那个时候我的信心，我对主的信心是非常坚定的。我说我凭着信心要去给，但是心里面，哇，那300块，主啊，你能原谅我吗？这个月哦，等一下了，下个月可不可以？但是我决定给，我决定给，我把那300块归还给神。其实在心里面哈，人总是有一点点想法的时候，还是有点点救自己的想法，说哎，我可以跟我的同学去借啊，借点钱哈，神你会原谅我哈，我去借点钱，我能活过这个月。但是神非常奇妙，神教了我一个功课。当我真的就说把这300块归还给神的时候，我收到一个电话，银行打给我，他跟我说，春雷，你之前做了一个 double payment， 英文 double payment， 好，中文我给他讲，就是我付一个账单付了2次，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银行打给我说，我们要把那笔钱退还给你。哈利路亚！当我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了，神在教我一课，他在教我，是的，神拥有一切。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他会知道我们生命的所需。当这笔钱打还给我的时候，还要去算一下，哎，这笔钱，哎呀，有人问了，多少多少哈？600块，28仙，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阿们。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神教了我一课，11奉献变成了一个令人快乐的事情。哇，我充满了感激。因为真的在那个月的时候，我以为我真的要去喝西北风了，我要准备吃粥吃泡面哈，怎么样想办法活过那一个月。但是神给了我28仙。那也许你会问传道，哇，这样的话 我给神48%的时候，神会给我多少？我给神80%的时候，神会给我？神是这样算的吗？好，想一想这个问题哈。所以让我们来看箴言书，箴言书我为大家来读，因为这一段没有 PPT。 箴言书的3:9-10说道，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就是那11%奉献，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窖有新酒盈溢。神知道我们所需，他拥有一切，他可以来自由地释放着他的祝福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中。 Amen。 当你看到神赐予你的90%的时候，我们会忠实地把这10%归还给神，让这成为你的喜悦，你的快乐。快快的，让我们来到第二个原则，勤劳并信靠神。勤劳并信靠神。问问你身边的人，你勤劳吗？哇，大家不敢去问了。你勤劳吗？你信靠神吗？信靠，阿门。我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勤劳并信靠神。我们来看经文，在圣经中箴言10:4-5，他怎么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3:10-11，我们在那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哇哦，不做工就不可。哇，饿肚子哈！你要不做工的话，你要饿肚子。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干嘛呢？反倒专管闲事。跟你身边的人说，不要管闲事，不要专管闲事哈。有的时候需要管点闲事，好去祝福人家，但是呢，不要专管闲事。我们看到从旧约到新约，都有非常强烈的经文来谈论勤劳。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勤劳反映了神是谁。圣经创世纪一开始就说到，神工作了6天，第7天休息了。神起初造了人，就是让人去劳作的。在创世纪2:15，耶和华说，神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里，叫他耕种和看守那园子。今天我们每个月所领的工作的薪水，有奖金花红，我们说这是我们勤劳工作的结果。神看重所有努力的人，赐给我们双手工作，我们因着神所赐有的能力来勤奋工作。但是当我们勤奋工作的时候，神也告诉我们，我们双手得到的钱财要让它来荣耀神，让我们有责任感，用功和勤劳。 RGB 帮助我哈，让我们有责任感、用功和勤劳。你勤劳吗？勤劳。在我们当中有些说，哦，我现在可能还在读书，我不工作。或者是你已经退休了，你工作了几十年了，现在已经退休在我们当中了，但是呢，你以不同的方式来勤劳，你要照顾孙，照顾家人，对不对？那么这也是勤劳。所以在我们当中呢，也有一些人，可能是你做的是一些志愿者的工作，是没有薪水的，是无偿的，但是呢，你依然的勤劳的去做。无论我们做什么，神呼召我们勤劳勤奋。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勤劳，是对神的一种敬拜。有人可以说阿们吗？阿们，阿们。但是呢，我也要强调，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过度的工作了，你说我要勤劳，但是勤劳到已经发挥到极致，已经过度劳累，陷入到一个工作狂的状态了。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谁是工作狂的？有没有？没有，感谢主。那么我们不应该去过度的勤劳，我们过度勤劳会牺牲我们的健康，牺牲我们与神独处的时间，牺牲我们生活中那些与家人相处的时间，这最重要的关系。让我们工作勤劳的驱动力，不是因着我们怕，不是因着 我们怕不够，不是因着我们怕缺乏。今天当我准备这段信息的时候，我看到神给我一个画面，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会失眠，总是在担心不够，但是我们要相信神来信靠。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原则二的第二个部分，就是信靠。信靠神，神必加给你们。让我们看马太福音6:33，信靠神，神必加给你们。这原则太美了，让我们今天晚上回家一起的来读马太福音的6，让我们读呢25-34。今天呢，我不会为大家读经文，但是呢，我会简单的为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天父，他喂养着空中的飞鸟，他给田野的百合花穿那最美丽的衣裳。我们想想看，神照顾这小鸟，照顾这百合花，他会不会照顾着他最爱的我们呢？他会不会供应我们呢？相信神会供应我们生命中一切的所需。今天你信靠谁？你是信靠你银行里的户口里的数字吗？你还是要信靠神。信靠神不意味着我们要变得懒惰，等着神呐、把钱存到我的户口里，今天我看到是这个数字，神呐、明天加10,000，好不好？不是这样的哈，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信靠是想的，神看到我们的所需，神会供应我们的所需。在我为这场聚会祷告的时候，我也看到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背负着经济上的担子，我们中的一些人也在照顾着家人，可能照顾着父母，这担子可能你觉得很沉重，但是今天神要跟你说，你们的阿爸天父他要来照顾你，他要来照顾你。等一下呢，我就会为大家来祷告。还记得我刚刚为你们分享的两个原则吗？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属神的拥有权。第二个原则呢？勤劳并信靠他。最后我们来到第三个原则，传授树立榜样。让我们来快快的看这经文，在提摩太前书4:11-12，这些事你要吩咐人，教导人，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纯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在这里呢，我们讲的是传授，就是为他人树立敬虔的榜样，为他人树立敬虔的榜样。在这段经文中，你说传道他没有与财务健康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呀、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个原则，就是树立敬虔的榜样，也是一个对神尊荣的一个宝贵的财务方面的原则。因为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时时刻刻都跟身边的人接触，对不对？你时时刻刻的都接触，那么我们是否在向我们身边接触的人传递一个敬虔的价值观呢？我们管理财务的方式，当人们看着你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他们看到你花钱的方式，你说话的方式，你投资的方式，你管理金钱的方式，你在传达什么？是神的方式吗？是为了神的目的吗？是为了神的荣耀吗？他传递了你的勤劳吗？你的信靠吗？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已经退休的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此时此刻你可能不是很富有，但是你可能没有负债了，你过着自由的生活。让我看到的是，神今天带着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依然的自由的来敬拜神，来敬拜神，来侍奉神。我们当中有些姐妹80多岁了，依然的来到聚会当中来服侍神。她曾经跟我分享过，她在经济上是很不足的，神如何的供应她，帮助她找到那份工作，他能够把这金钱十一奉献归还给神，他可以来服侍神，他可以来完成他的意向信心承诺，宣教成信心承诺。 他活出的是热忱的爱神，服侍神，热心的爱教会，爱着我们主内当中的弟兄姐妹，热切的爱灵魂，勇敢的跟他的尚未信主的亲友们传福音。这个姐妹就是胡居姐，我相信在当中我们有些人认识她。我没有经常的跟胡居姐来讲话，但是我只是看着她的生命。我在十多年前和胡居姐一起去台湾短宣的时候，我就认识了胡居姐。这十多年来，她看着我的成长，我也看到了她的传授，她为我树立了榜样。在言语中，在爱中，在他的信仰中，在他的纯洁中，他向我传递了敬拜神的美好。今天我们如何向我们周围的人来传递传授这美好呢？现在我要对我们当中的父母说话，有没有？在我们当中的父母，在我们当中也有一些属灵家长，也是属灵上的父母。让我来为你们读这段经文。申命记六章六到七节说道，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些话都要你记在心上，你要把这些话不断地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中，或行在路上，或躺下，或起来，都要谈论。现在我邀请敬拜团回到台上，让我来做一个总结。神赐给我们双手，赋予我们创造财富的能力，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他是主人，一切都属于耶和华。我们将继续忠实的用我们的财物来尊荣他，我们将勤劳的做工，给予并服侍。我们在财务方面信靠他，我们也要用属神的原则来传授下一代，影响下一代，影响我们的朋友，影响我们身边的亲友。这属神的方式，属神的钱财，属神的目的，都要为了神的荣耀。阿们，阿们。现在我邀请大家，我们闭上眼睛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谢谢你在这里运行。神啊，你挑战我们用属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金钱，看我们的财务状况。让我们今天通过神的话语，神的真理，神的财务健康的原则，来让我们与你对齐，用着属灵的眼睛，让我们来看我们拥有的一切。神啊，我们要尊荣你，我们要敬拜你。今天我要为我们当中，包括此时此刻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来讲话。也许今天你听了这篇讲道，你说，主啊，我需要这财务方面的神迹，我生意方面的神迹，我的这销售配额方面我需要一个神迹，或者你需要神帮助你的财务状况，你需要神给你一个突破。也许你没有负债，但是你需要神给你一个在财务方面的突破。我邀请你举起你的手，你是在说，神啊，你是祝福者，我信靠你。是的，这是你和神的时间，你可以勇敢地举起手来回应神，并快快地放下。还有另外一群人，我要对你们说话。你一直担心你的财务状况，这可能已经影响了你的健康。今天神要你把你的担子交给他，你要信任他，神要告诉你他与你同在，他一直与你同在。那些在我们当中正在经历失眠，经历财务焦虑的，在做斗争的人，这时候你举起你的手，勇敢的举起你的手。是的，我看到那只手。好，弟兄姐妹们请放下。我看到那只手，我要为你祷告。神的祝福，神的爱，神的平安，神的供应会临到你，神的医治也会临到你。还有没有其他人在我们当中，你需要由神而来的这平安？是的，今天在我们当中也有弟兄或姐妹，这个时候我要为你来，对你来讲话。
在我们当中有弟兄或姐妹，也许你是你家里面唯一的那个来经济承担经济的人，你是唯一一个赚取收入的人。这个时候我祷告你不是孤军奋战，神说他爱你，他关心你，他会为你供应一切。今天就是你突破的日子，接下来我也会为你祷告。最后我要对我们所有人来讲话，无论是退休人士、学生还是成年人，我们都需要管理我们的财务健康，让我们开始用实际行动来跨出这第一步。今天我相信在你听了这篇分享之后，这篇讲道之后，圣灵在鼓励你开始归还你的十一奉献，因为你今天知道一切都是属神的。我们要委身信靠神，相信神的供应，也要在我们的宣教和意向信心承诺上对神有更大的信心，让我们所做出的承诺都相信神会供应我们，奇迹般的供应我们，帮我们实现承诺。今天我要将所有的这主权归还给神，神拥有一切，我们要用信靠，要用勤劳，并传授他人的原则，来将我们的财务状况来荣耀神。阿们，阿们。这个时候我邀请大家从我们的座位上站立起来。是的，当敬拜团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鼓励弟兄姐妹们就勇敢地从座位上走到祭坛前来，来回应神。